志祥，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看过大象躲在树上吗？
因为大象都把他们杀死了，是吗？
不是，是因为他们真的躲得很好，所以没有人看过。那你知道旁边那头大象为什么把蛋蛋涂成红色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刚刚躲在樱桃树上。
这是什么？为什么你又要讲蛋蛋的笑话啦？
我不知道，我就是啊，对不起。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新闻主题很有趣哦，非洲国家
哪次不有趣？你讲讲看，哪次不有趣？
不有趣的，我们不会加这一句。好，非洲国家波扎纳总统表示说要送20000头大象给德国，哇，并要求让象群可以在德国自由的漫步。哎、欸，这是怎么回事呢？大象不是国际保育的重点明星物种吗？而且整体数量其实日渐减少了，大象怎么可以当成礼物这样大放送呢？
哇、嗯、我是知道非洲象，欸，他们在非洲国家，所以应该是送非洲象啊。我是知道非洲象的数量其实还剩不少啦，其实我比较担心德国装不装得下这么多大象。欸，
竟然是担心这个吗？
因为我知道非洲象还蛮多的啦。对对对，
嗯，其实啊，这是波扎纳总统的黑色幽默啊，他背后的原因要归咎于德国国家环境部今年稍早的时候啊，出于对国际盗猎问题的担忧，他们率先呼吁要对战利品狩猎的周边商品，例如兽皮以及各种动物的标本之类的进口啊，实施更严格的限制。然而波扎纳总统马西西向德国表示说，禁止进口狩猎战利品只会让波扎纳陷入贫困哦，进而导致铤而走险的盗猎者数量增加。
所以就是德国会挡到波扎纳要卖这些战利品的路就对了。
嗯，
那波扎纳是有在卖是不是？
哦，对啊，所以你可以说德国挡到人的财路了，但其实它背后的原因，它并不单纯是挡到人财路，其实大象真的造成波扎纳很大的困扰了。因为波扎纳国内的大象保育工作啊，其实非常顺利，所以导致大象数量激增哦，已经突破130000大关。所以这些象群其实不断造成财产的损失，然后他们毁损农作物，还跟人类发生流血冲突哦。
嗯，对，130000大关。大概就是全世界目前剩下非洲象的1/3啊。
对，全部都挤在波扎纳一个国家内。他们其实送20000给德国，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对，所以啊，其实开放战利品狩猎成为了波扎纳控制大象数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哦。他们开放给外国以及国内游客的高额狩猎行程，它的经济收益啊，可以挹注回大象的保育工作。用这个方式同时控制象群数量，也确保说保育工作可以持续有经费挹注。而且波扎纳并不是无上限的开放狩猎大象哦，他们是计划性的去发放年度的狩猎配额，所以象群数量不至于说被大家随便乱打到锐减
哦。那这样就其实还算合理啦，而且如果说战利品狩猎的所得，嗯，它可以回馈给保育或者当地的经济，让就是当地的居民更愿意的维持这个象群的族群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战利品狩猎。
对，而且尤其你如果让保育员或者是大象的守护员啊、守护者那些的，他们的薪资呢高过盗猎者的薪资，然后又有更好的武器、更好的收入，那其实呢，他们盗猎人就会变得很难去做，盗猎就不猖獗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只要把这个收入给他砍掉了，然后你不再让他们有这个收入来源，那这些人员啊，持枪保护大象的人啊，通通就要裁撤掉。那之后呢，盗猎者就会回来。所以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觉得狩猎很残忍就应该要去禁止的事情。
嗯，
所以马西西就表示说啊，坐在柏林对着波扎纳的事物发表高见很容易哦，但我们正在为世界保护这些动物而且付出代价当中。德国人如果觉得跟大象一起生活很容易的话，那你们应该按照你们试图教我们的这个方式跟动物一起生活看看。这不是在开玩笑哦，波扎纳境内已有超过13万头大象，而我国也愿意向德国提供2万头大象，让他们在德国自由的漫步，而且我们不接受拒绝。如果你们这么喜欢大象，那么请接受我们赠送的这份礼物。那对，真的超级直接的。我觉得不得不说马西西真的是高级酸民，他可以讲出这种黑色幽默。对，那对于这样的反弹，德国环境部发言人也回应说，德国呢，身为欧盟最大的战利品狩猎商品的进口国之一，正在跟波扎纳等受到进口限制影响的非洲国家谈判，并且表示说德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确保战利品狩猎商品的进口可以持续而且合法。那事情到这边算是有互相释出善意了，后续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等待。
我觉得其实虽然德国的做法会对波扎纳有影响，端看这样子的新闻的脉络来看，感觉好像是德国没有做出很好深思熟虑的政策，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不会讲好的起心动念，因为我们常常讲好的就是善意的出发点不见得会导致好的结果，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德国这个事是一个好的开始。
而且我觉得德国他们这边已经讲他们是欧盟最大的这种战利品狩猎商品的进口国之一，所以他们开始讲这个话可能并不是有意要攻击非洲国家，他们其实可能本来只是在骂自己的国家做得不好，但是可能就是非洲国家躺着也中枪。对，但我也觉得我其实不难理解波扎纳总统的愤怒从何而来啦，他们觉得中枪的感觉就是除了德国一开始对于大象造成的危害避而未谈之外，用战利品狩猎的配额来做保育啊，控制野生动物数量跟保育经费平衡的国家也绝对不只有非洲跟第三世界国家在这做而已，美国跟加拿大这些已开发国家更是已经行之有年了哦。他们对于保育的太好以至于数量过多会造成生态失衡或加剧人兽冲突的一些动物啊，例如美国的白尾鹿、野猪甚至是熊，也都会发放年度的狩猎配额，那他们会收取门票供人进行战利品狩猎。所以这样的做法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波扎纳都如出一辙，所以当德国对战利品狩猎无差别攻击，然后把战利品狩猎全都与盗猎做联想，将这种计划性的保育手段与野蛮的盗猎行为画上等号，视为落后该遏制的行为的时候，这样的言论是否带有对非洲国家先入为主的偏见？为何同样的行为不谴责美加的先进国家却谴责非洲国家呢？这也是后来德国立即改口释出善意的可能原因之一哦，因为这样的抨击他们可能后来认为已经算是失言了。
可是我觉得按照你前面讲新闻的那个前后脉络，我觉得没有到这么严重到你讲的程度啦，讲什么把这个连接到落后或是针对非洲国家，他没有针对非洲国家吗？
应该是他们的举例，像我跟前面讲的就是可能在他们德国一开始在骂自己，但是他让他们举例举大象，然后就会让波扎纳直接中枪。他们可能本来想谴责的是所有的这种行为，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需要更修饰他们的说法啦，就是如果他们举例的时候应该要更平均，如果没办法平均的去举各个国家来源的一些战利品，那其实干脆不要举例这样子。
好吧，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原文，这个是口勇准备的新闻，所以这样听起来我是有点觉得还好。不知道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算是误会，因为很少国家会就这样直接公开讲话，就是为了去谴责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做攻击，尤其像波扎纳保育做的这么好，我相信他本来并不是德国的枪口上在讲的国家。
我是觉得会往好一点的方向猜啦，就觉得说德国他们应该就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好，就是从需求端来控制战利品狩猎嘛。
对对，
那不会去想背后那么各个地方的各种这个特殊的情境。虽然也可以说他们没有做功课，考量到各个国家的心情，这样不太专业。可是我是觉得没有这么 这么严肃的那种歧视还是怎么样的 的背后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终究啊，德国还是一个蛮务实的国家，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言？其实回过头来讲，今天非洲像面临的盗猎问题，就整个非洲的尺度来看，德国的担忧是正确的哦，其实是正确的，因为整个非洲整体的大象保育成绩其实并不优秀哦。非洲象的整体数量在过去45年间从130万头减少到如今只剩41万头哦，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而且每年持续有2万头非洲象因为非法盗采象牙而死亡。所以这可能也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德国的谴责并没有做回应进入寒蝉的原因哦。而目前非洲象保育的优等生前段班如辛巴威跟波扎纳，国内的非洲象都暴增到超过10万头。那不堪负荷之下呢，这些国家只好想办法减少国内的大象数量。所以大象在非洲的分布过于集中在几个保育做得很好的前段班国家也是一大问题。这未来将使非洲象族群数量的增加面临瓶颈，因为大多数的非洲地区啊，其实目前依然不适合野放非洲象哦。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哦，就像是拔河比赛只有几个人在做有用处的贡献，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发挥出用处一样。问题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通常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讲说这个鸡蛋很危险，因为篮子只要一翻了，鸡蛋就会全部都没了。那与此同时呢，拿篮子的人其实他们也压力山大。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拔河的那个例子其实很好，就是有点像是非洲象，你觉得最近保育有做的比较好了，那是因为整个拔河的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很厉害的人，他们很厉害，所以你们拔河都拔赢比赛了。但是呢就很危险哦，这两个人只要一个人请假你就完蛋了。
对对对对。
而我们可以说啊，其实波扎纳在这波进口的限制下算是被处罚到的好人啦，所以他们才能这样理直气壮的讲这种黑色幽默如此而已。对，就是这种大家都做不好所以害得做得好的人被处罚的事情啊，我相信台湾人应该最清楚啦。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台湾 很多社区其实都没有什么户外垃圾桶了，而且很多社区公园的入口都加装那种让人超难走进去的金属管障碍物，
嗯，
都发现都越来越不方便了。因为这些都是台湾不断宣传不要把家庭垃圾丢弃在公共垃圾桶，然后也不断宣传不要把机车骑上人行道骑进公园，这些宣传最后呢，虽然有很多人遵守，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依然有人不断的把家庭垃圾塞到公共垃圾桶，或者是随时就随便把机车骑进公园，然后切西瓜到另外一侧的马路，这些都很常有人在做。那最终呢，他们只好把垃圾桶收掉，然后只好在公园装那种很丑的障碍物，所有人都一起受处罚。那以后大家都在一起找不到垃圾桶，或者是要挤过障碍物才能进到公园。那些守法的台湾民众当然会骂啊，他们会骂说：“这干我什么事啊？为什么连我也被处罚到的感觉？”但没办法，这种因为恶人造的孽而处罚到好人的例子到处都是。你放眼到社区就是这样子，那你放眼到非洲整个国家的大象保育其实也差不多，但它整体做得不好，所以波扎纳跟辛巴威承受很大的压力，不断的被处罚。所以反过来说，波扎纳对于德国的失言当然可以反击，那你看周边其他非洲国家的非洲象现况啊，波扎纳其实也应该要知道自己今天背负莫名的骂名到底是被谁害到的，真的是被德国害到的吗？当然不是啊。
其实我觉得对应于你的例子啦，在要废除公共垃圾桶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抱怨说我们这边做得很好啊，关我们什么事。那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政府就要面临着到底对于政策要客制化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
最暴力的选择就是政府可以把所有地方的垃圾桶全部都撤除，就最暴力嘛。如果要再更细致化呢，可能就要去讨论说，好，那什么地方要撤除，什么地方不用撤除，甚至是什么条件要撤除，什么条件不用撤除，这个区分要区分的多细，然后地区要规划的多细。但是这个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不会成本高到低于它的效益，这个就是政府在做政策评估的时候要考量的东西啦。所以同样在德国禁止进口战利品狩猎的例子呢，也就是要看德国愿意把这个政策细致化到什么程度，到底是说哪些国家没有关系，还是说可以进口多少只没有关系，就这个大家怎么去规划，那这个就是德国之后要去面临的课题了。
对，我也觉得他们之后所谓的讨论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真正的释出善意就是像这样子啦。
嗯，
那另外我们讲了那么多非洲象的例子，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亚洲象的特例给大家来看一下，面对人象冲突的时候啊，不同于战利品狩猎政策的其他做法哦。那目前野生亚洲象的现况其实也没有比非洲象好到哪里去，有时候甚至更惨，而且一样是族群整体不断走下坡的趋势哦。而且大部分的族群集中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地区，有没有很熟悉很耳熟，跟非洲象一样但亚洲象分布的区域啊，目前几乎没有以大象进行战利品狩猎的这种做法，尤其是主要的族群在印度、泰国跟斯里兰卡这三个国家，人类跟大象在文化和历史上的渊源很深，那他们很敬重大象，也很喜欢大象，所以呢他们不会选择战利品狩猎的做法，那也让这三个国家呢目前拥有数量比较可观的野生亚洲象族群。
嗯，
但从未选择使用战利品狩猎的方式进行保育，而是使用对大象的这个警告性但非致命性的通电栅栏来保护农作物跟住家，避免人象冲突。这样子呢到底成效如何呢？那我们先来看斯里兰卡的例子齁。斯里兰卡由于人口激增，人象冲突之前呢是日渐频繁啊，所以他们更是广泛使用这样的栅栏。相较于战利品狩猎啊，这个栅栏听起来很和平很无争议，而且很人道对吧，但其实暗潮汹涌哦。因为呢当大象的数量已经多到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容易会突破这个栅栏的，那大象的死伤数量依然会非常可观，只是呢因为没有这个合法的猎杀管道，他们只是从明帐变成暗帐，许多台面下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所以根据斯里兰卡政府日前公布了2023年前半年的统计数字，半年内共有238只大象死亡，其中74只是死因不明的哦，49只遭到枪杀，那36只是触电身亡。但是这个不是他们所谓的安全隔离用的栅栏，他们触电身亡是因为其他电器类产品。
这边补充一下哦，亚洲象的数量不像前面我们讲的非洲象的数量还有几十万只，全世界的亚洲象的数量只剩下3万只左右，比较低的预估是25000只，所以就是快 1% 的数量啊，半年内。
嗯，半年，而且是只有斯里兰卡这样子哦，就 1% 的数量是意外身亡，不是寿终正寝的。那反过来讲啊，在斯里兰卡的人类伤亡方面呢，前半年是已经有94个人因为大象袭击丧生了，而斯里兰卡在2022年全年度因大象死亡的人数啊高达146人，是斯里兰卡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年，所以并不是慢慢在变得比较不严重，这个栅栏其实可能正慢慢的让这个人象冲突变严重哦。那这些冲突呢也不会因为有栅栏隔离而全部围堵住，大象呢也不会因为发现有栅栏而自行控制繁殖数量，当大象数量溢出到会跟人冲突的时候，而且逼近当地居民所能忍受的临界值的时候，就是会有人象冲突，大象呢就会被人私下杀掉。我之前有看过那个纪录片哦，斯里兰卡纪录片，他们说这个人象冲突为什么人要杀掉大象，很多是人象冲突中有人的家人被大象杀死了，村民就会群起去找出这些大象，如果不知道是谁，他们就会屠杀那附近的全部族群，这个是仇恨猎杀。所以并不是说政策上不采用狩猎配额的方式来控制象群数量，大象数量超过负荷的国家就不会有人杀害大象哦。所以各种做法其实有利有弊啦，有时候在审视这些政策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表面就断定谁比较文明谁比较野蛮，很可能面对同样类型的问题的时候啊，不同政策导致的结果其实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嗯，就是不管有没有狩猎大象的这个合法开放的政策啦，大象的数量只要没有方法去控制，那在局部的地方就是会和人类产生冲突，然后最终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嗯
嗯，那我这边最后再爆一个料，就是回到台湾这边讲一个类似的例子啦。之前节目呢我们有讲过台湾有人要去对台湾猕猴结扎，那在当时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以一个比较 取笑的态度，就觉得说到底有谁会对原生动物去做结扎这件事情啊。
嗯，
不过事后呢，其实我们因为刚好有跟这个台东的林业保育署有合作，然后听了他们那边的说法，他们那边是表示哦，其实有些地方那个台湾猕猴跟农民的冲突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对，
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农民就会用一些非法然后其实对台湾猕猴蛮残忍的方式去其实就去杀这些猕猴啦。
嗯，
面对这样子的人猴冲突，其实你又不能，如果你不去动猴子的话，你就要去说服农民接受猴子或去退让离开这个地方，但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就只能够去比较适当的去控制这些猴子的族群，那就是结扎。对，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其实会理解他们这么做的这个背后 的想法，因为其实那我们虽然是比较偏环境保育那一方，但其实我们也很难去说要为了环保然后这个农民就滚，不可能啊，不可能。
对啊，
对，所以这个到底该怎么去做，局部地方某个物种特别的多然后和人类产生冲突，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大象的例子啊，就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而且不只说农民哦，就算是在观光游乐地区的那些观光业者，如果猴子跟他们常常有这些冲突，你不确定猴子到底是有跟他们产生过什么冲突，你就觉得说只是猴子嘛，你让他们一下，你们礼让他们一下，但有时候这些猴子是真的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收入来源，跟他们就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那个在那边的生存的状况，我说人的生活状况。
嗯，
那这有时候啊是真的有仇恨在的哦。
嗯，
所以不是说什么你是一个观光客，然后我们像我跟世祥去那边有猴子的地方也是观光客嘛，
嗯，
就看到猴子在那边跟商家抢东西啊，抢东西就觉得说就猴子嘛，野生动物嘛，就让他一下，不是这样子。
嗯，
你在那边做生意的商家每天被这样乱搞，你的东西都被这样子，其实仇恨自在。如果说农业署没有去试出一些做法去安抚你，或者实际想帮你解决问题，那没人帮你的情况下，这个仇恨会演变成私刑。
嗯，
这是很合理的，所以才会看到那么多猴子可能被人伤害啊，或者是被人驱赶惊吓，然后大家就会骂那个人说你干嘛这样，但是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必须要处理。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台湾师傅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师傅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政府没有一个配套措施去补助这些鸡农，你要所有的鸡农都因为爱生态爱自然，然后就让师傅来吃鸡，太难了，怎么可能？这是他们的生计，
不可能都跟他们说，哎，你就原谅他吧，他只是个石虎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就来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其实用一个比较有趣的开头啦，就是波查纳跟德国呛声说：“我送你大象，给你好看。”然后来去讲说，就全世界大象目前遇到的问题啊，人象冲突蛮严重的，保育现况也是属于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状况。
对，没错。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要到这边搞一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大象的，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呢，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欢迎追踪我们。我们也会在上面分享一些节目上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最后呢，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cropass 搜寻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哦。那今天就这个样子，我们就下次再见啦，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